妹妹身体不好，总恐惧死亡怎么办？为什么放不下这个身体，执着在病苦中，即使念佛也不能自拔，请开示。首先，对死亡的恐惧，一般人也都会有啊。但是呢，你不要过于的离谱了，就是你不要总是恐惧死亡。啊，要知道死亡迟早是会到达，啊，死亡也每时每刻啊都会啊出现在面前，就是说我们要遭遇死亡，死亡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就好像我们的念头这一念起来了，这一念又下去了，这个念头的起灭实际上就一个出生和死亡的过程。那把念头的生灭放大了，也就是我们的生命诞生和死亡的过程，那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人是迟早要死的，无常是如影随形跟随我们的。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我死了之后到哪去啊？那十法界当中啊，最好的地方是佛法界，就是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我怎么能拿到往生极乐世界的船票啊？你只要生啊信解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救度，是每时每刻垂着金色的手臂来救度，只要我们接受这种救度，愿意往生，我们死亡的当下就是极乐世界莲花诞生的开始啊。你对这一点有一种认知，有一种信解，你就心生欢喜啊，就不会处在恐惧当中了啊。那这个身体你不要放不下，身体确实是一个假的东西啊，里面没有一个主宰，也就是没有一个我啊。地水火风是缘起的这种物质现象啊，一切缘起法缘起无自性，都是空的。我们的精神现象心意识就是八识，也是缘起无自性啊，身心都没有一处真实，我们的身心都是坚固妄想的产物啊。所以你照见五蕴皆空嘛，观自在菩萨他能够度一切苦厄，就是从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我们的身心啊，了解它的空性，你不会执着啊。不执着当然对好的感觉不执着，因为好的感觉、愉快的感觉、幸福的感觉也是虚幻的。于是对痛苦的感觉啊，身体的这种病苦也是缘起无自性，是空幻的，你也不要去执着啊。苦乐都不执着，实际上心就安定在一种止观的状态当中，心就比较平和啊。虽然有时候会有病苦，但是并没有难受的啊，这个苦的啊，痛的过不去的情形啊。所以你这个不把病苦啊身体看淡啊，虽然可能当下看不空，但至少要看淡一点，哎，那么我们念佛的功夫就能着力得力一点。如果你的对身体对病苦执着很大，你完全被那种感觉控制住了，那你念佛肯定就很难念得下去啊。这是一个持长比消的关系啊。所以当在病苦当中你不理睬这病苦，咬紧牙关来念这句佛号，不要被这个病苦所笼罩，这很重要啊。但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是有一定困难啊。原来说有一个故事，一个老比丘生病了，一生病就很痛苦啊，他就叫哎呦哎呦啊，我们都一般都哎呦哎呦。那旁边人就说你这时候要念佛呀，他就哎呦啊，我念不起来啊，就是哎呦哎呦。一连串的哎呦，那你就麻烦了，越哎呦越痛苦嘛。哎，旁边人正好说你就念哎呦阿弥陀佛嘛。哎，他觉得有道理，哎呀，痛的是哎呦阿弥陀佛，哎呦阿弥陀佛。 在哀药病苦当中打进那个楔子的阿弥陀佛进去了，啊，最后念哀药阿弥陀佛，哀药阿弥，哎，最后念的阿弥陀佛的力量上来了，最后他说病好了，哀药没有了，啊，阿弥陀佛留下来了。在东林寺做义工，看到一些临命终的人，不论是在家居士或是出家师父，放不下色身，执着于这个身体，请开示怎样放下我执。啊，这题的问题还是比较的这个提到一个核心点上了。很多人虽能学佛学一辈子甚至出家，但是到临命终时，倒不是所有的，也确实有部分的人放不下自己的身体。比如得了癌症，他不是想我往生的时候到了，我一心念佛啊，蒙佛接引，他大概很少是这个想法，他本能的想法，我怎么治好？到处寻医问药，到处问偏方，然后他这种要把这个癌症治好的念头占据了他整个的头脑，所以就把他这个念佛求往生的心反而没有了。那一般的人在旁边又不好说，说了吧，这怕他生烦恼。那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我们最大的病根，就是与生俱来的无量劫轮回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身见我执，怕死，贪生怕死。这一念还在占主导的话，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信愿是没有的。一个念佛行人，他有信愿的话，就会不怕死。什么叫厌离娑婆？厌离娑婆首先从厌离自己的这个色身开始。这个身体多么的污秽，这个身体充满着欲望，这个身体多么的无常，这个身体常常生病，厌离这个身体。哎，这个身体是这样不好，我要换一个身体，换如来的身体，换金刚那罗延的身体。那怎么才能换呢？我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就转为像佛那样的身体，寿命无量，永远不生病，金刚那罗延身。你要进行这么一个转换，于是无论是碰到灾难来的时候，无论是碰到自己生了绝症的时候，你就想，我即将要放下这个臭皮囊，这个很不好的身体，要换一个佛的身体。这时候你一定要把求往生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不要一天想到怎么去治病治病。一般对学佛的人说，你中小程度的病可以去进行治疗，因为它有可能治好。但是你得了绝症，得了晚期癌症，你还去想什么呢？这时候就所有的治疗都放下，就是一个念头，念佛求往生。而且这时候念佛也不要求身体好，就是念佛求往生的念头。如果你命数没有没有到，自然念佛能够把你的病念好。这个念佛把癌症念好的例子很多，但我们也不敢过于宣传，宣传之后到时候说我念佛就为了治癌症，那你又麻烦了，那念佛的宗旨都被他搞反了。念佛就是为了求往生，念佛不是为了求病好，但是客观上念佛也能够使病好，这里面微妙的关系你都要想一想啊。所以平时就要训练把这个色身我执放下。那色身我执怎么放下呢？
你天天想一个问题，就是寒山大师当年也在观修一个面对死亡怎么无所畏惧的问题。他就看坛经了，六祖坛经说六祖慧能都有一个刺客都要都要砍他的头嘛，所以这个六祖他就事先就在那里等着这个刺客，这个刺客拿剑一砍，砍不动，这个六祖慧能说只欠你的钱，不欠你的命，一下子把那个剑客吓得赶紧这个跪下来了，说桌上有10两银子，你带回去吧，这个公案呢，就是那六祖慧能对刺客来，他无所畏惧。那寒山大师也在观修，如果刺客要我的头的话，我该怎么办？哎，于是他观哦，发现这个刺客来要他的头，他会很欢喜的给他，没有畏惧。这样就忽然就来了一个境界了，事情来了。那时候他正在兰花寺，看门人说有一个身体很高大的这个强盗拿着刀进来了。那寒山大师说把门全都打开，灯火通明，换将来，把那个刺客换将来。这个寒山大师就坐在那个中堂，这个刺客拿着刀一看寒山大师那个样子就吓坏了，自己首先吓得跪下来了。寒山大师也就说你来得很辛苦，让这个侍者到库房里面支10文钱给他啊。那这个刺客汗流浃背的赶紧拿着10文钱跑了。于是我们通过这些祖师大德观修，我们想我们敬业行人也得要观修。比如昨天为什么说当歹徒拿着枪对着你的时候你作何反应？如果你没有一个相当的观修的涵养，你会本能的会害怕，本能的撒开腿就跑。你一跑，你跑得过枪子吗？这时候你能够面带笑容对着他念阿弥陀佛，大雄甘地就有这个水平。他刺客拿着枪对着他的时候，甘地是面带笑容的，他就念着他平时的那个神的名字，就是这个拉姆拉姆拉姆，他是念着他所信仰的神拉姆拉姆拉姆躺在地上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所以你想，如果枪对着我们在扳机开枪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做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躺下去，而且是面带笑容。这个没有你多年的观修，没有把这个身体彻底放下观空，以及对极乐世界一往情深的向往，你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但是一定要达到这个程度，敬业行人一定要看透死亡，一定是不畏惧死亡，一定是带着欢喜的心迎接死亡的到来。为什么？因为死是一种生命的转换，死亡的是我们今生的可恶的涅槃身。死亡的终结的当下，我得到了一个极乐净土的金刚那罗延伸，真的一个大便宜，生大欢喜之心，所以要感谢那个刺客，是这个道理。好，南无阿弥陀佛。
印祖文超说，往生权杖信愿真切，若先有怕不能往生之疑，则不能往生矣。而《大宝集经》如来会上说，于自善根不能生信，以此因缘于500岁住宫殿中，不见佛不见法不见菩萨 及声闻众，两者是否冲突？啊，这两者并无冲突。啊，印主在这里这个开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往生只要信愿真切，感通佛力，一定能够往生。那你如果总是怀疑，哎呀，怕我功夫不够啊，啊，我功夫没成片呐、啊，我没得到清净心呐、啊，我临命终时可能这一念不在阿弥陀佛上啊，我怎么能往生呢？我孽障深重啊！你老是天天这样暗示，要知道一切法由心想生的、啊。你这老是觉得自己不能往生，你还真往生不了。你这个一念怀疑是对佛的不可思议威神愿力的怀疑，你信不及。所以老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哎呀，我能不能往生呢、啊？我孽障深重啊，我功夫不行啊，我怎么？你一天到晚这样这样的，你则不能往生。这个印主讲的话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听祖师的话。包括善导大师说，一个真心念佛的人，做得生想，一定要天天做，我一定往生，我一定能往生，决定往生。这个往生，由于这不是自己傲慢。啊，我有什么功夫？是因为阿弥陀佛太慈悲了，他不忍我在这里轮转，一定要令我往生。是阿弥陀佛的力量令我往生，我是相信阿弥陀佛故，才决定相信我自己一定往生。那么印主这个开示是非常精要的啊，对治众生的很多的那种知见上的不正啊。那么这跟大宝积金如来会是没有冲突的啊。讲那个边地遗尘呢，有两种，一种是对佛的四种智慧，不可思议智、大乘广智啊，无等无能最上甚至不能相信啊，但不能深信呢，但是他不是说一点都不信，他只是信不及，中间可能还有怀疑，还有后悔啊，但是他还是断断续续还在念。啊，由于这样的因缘，他阿弥陀佛还慈悲不舍这样的众生，临命终时啊，佛的加持让他往生。由于他的疑心没断，由于他一念疑惑心在西方净土，他所变现的是2000里的一个宫殿，他住在宫殿里面也是莲花化身，也是各种资身用具啊，自在如意啊，如刀立天这样的福报啊，但是在那里面不能见阿弥陀佛，不能听闻法，不能见菩萨声闻众啊，这是一种不能信他。还有一种不能信智，不能信智就是，哎呀，我啊，对自己本具的无量光寿的信德产生不了信心，哎，但是对阿弥陀佛啊，他有一定的信心。啊，当他这个信智不足的话，信他肯定会打折扣，但是他认为阿弥陀佛还是能解决他的问题，啊，所以他这里就是以至善根不能深信，但是他还念佛，还愿意去，觉得这个世界很苦，啊，以此因缘到西方进极乐世界，啊，边地遗尘，啊，所以这是以至善根不能深信，有一定的怀疑，啊，那么这个。但是他对于往生这个事情，那他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而且他还是在断断续续念的，阿弥陀佛能加持他。如果你像印主讲的这个，他先有怕不能往生之疑，这个疑就使他跟阿弥陀佛的加持产生的一个绝缘体，啊，把他隔开了，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啊，这个。在他的愿力在他身上，就由他的仪仗把他隔开了，就不能往生啊。
如果临终时对着家庭有留恋之心，同时很想阿弥陀佛来，但又有夹杂怕阿弥陀佛没来，不过虽能怕阿弥陀佛不来，但希望很想阿弥陀佛来的心理绝对大过怕阿弥陀佛不来的心理，也大过对家庭的留恋之心，同时又不知净土是怎样的，这样往生的机会有多大，请慈悲开示。啊，这是代表众生的心了。又想去，又舍不得去，啊，又担心那个，担心这个， 啊，这就是谈信愿问题啊。平时我们一定要熏习净土的经论，使我们的信心清净，使我们的愿力坚固啊。如果你在临命终时还会想家亲眷属，说明你这个厌离娑婆的厌离就没有做到啊。啊，你又怕阿弥陀佛来了接自己走，就可不是死了吗？啊，又怕阿弥陀佛不来啊，到三恶道里面去，怕来怕去，来也怕，不来也怕，啊，这都是缺乏智慧，啊，缺乏智慧。我们要了解这个世间的所有的家亲眷属，都是梦中的家亲眷属，都是假的，都是空的，而且。再说的确切一点，这些家亲眷属就是让我们无量劫轮回的冤亲债主啊！啊，我们在世间总会把家亲眷属看得亲热的不得了，但你如果有宿命通，看看你这个跟这些家亲眷属什么因缘关系，你可就会厌离了。啊，所以家亲眷属不要放在心上，但是我们还没有往生之前啊，本着善意。啊，完成一个角色的道德义务，啊，除此之外绝对不要去留恋，不值得留恋，啊，绝对就是我们有过多的留恋，才在这个世间啊纠缠不已，啊，所以往生的概率的大小，啊，完全取决你平时在信愿的确立方面，啊。相信阿弥陀佛是我们唯一的救助的力量，相信阿弥陀佛是我们真正的大慈悲父，远超过世间父母所有的恩德啊！要厌离这个三界火宅，不能一刻的停留。你知道这个是火宅，是牢坑，是牢狱的话，你还说阿弥陀佛来了，我还在这滞留在这个火坑牢狱里面多待一会儿吗？啊，如果你觉得待在这里还很自在啊，还那就是牢狱感，这种活宅感，这种茅坑感，这种东西你都没有出来啊，啊，这种感知没有出来，说明你没有智慧啊，啊，是这样的，所以你只要信愿建立之后啊，临终这一念心就是唯一的一种很强的力量，朝向西方极乐世界啊，这叫万牛莫挽，一万头牛的力量。都挽不住啊！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力量，你去牵挂它，去细念它啊，毫无意义。这个世界，你只要看到这个是看透它的本质，真的是荒诞到极点，苦难到极点的，毫无意义的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待人接物啊，包括在这个世界干什么事，哎呀，你看看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的众生的机心有多重。对利益的追求有多猛啊！这个为了一切不择手段，到了何种程度，你还觉得还没有看够吗？啊，还不产生出离心吗？啊，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为好。好，请问如果心里还留恋世间的财产、事业、妻子、女儿？美食或他自己很贪爱的东西，但同时也很想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的人能往生吗？还是临终时阿弥陀佛能加持他，令他不要贪恋顺利往生？我们这个欲界的众生对世间的这种五欲六尘、财产、子女啊，这些饮食男女的贪恋是避免不了的啊，就是正道出国的圣人他都有贪恋，更何况凡夫。那么净土法门就是能够带业往生的，虽然我们心里还留恋世间这些东西，但是确实我们内心有信愿持名的念头。那这里愿就是有一种厌离心，厌离娑婆心就极乐。如果你这个愿发出来之后，也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对世间的
这个妻儿子女事业有那么重的一种贪恋执着。一个佛教徒要知道这些世间的五欲啊，子女事业确实是梦幻泡影的事情。虽然我们在这里担当一个角色，你去做，逢场作戏的去做，尽自己一份角色去做，做了做完之后，心里绝对不要去留痕迹啊，一切都要把它看空啊，然后对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种清净庄严妙丽的境界，我们要生由衷的心慕之心。我们只要智慧看看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情态，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真的是火宅的烈焰呢，沸腾呢，啊，一代不如一代呀、啊，善法很难提得起来呀、啊，恶法非常的有市场。你说在这个苦海当中，我们沉沦挣扎了若干劫落，今生侥幸得到人生，又闻到净土法门，你再不从这个苦海当中挣拔出来啊，更待何时啊？啊，如果今生不能解决往生问题，将何以堪呢？啊，你要常常用这种站在佛法的角度来思维，我要建立什么样的心态，我要具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我要重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啊，这样我们不至于对这个世间有过多的留恋。如果缺失你对世间东西的留恋贪着超过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啊愿心的话，那往生是有障碍的，说明你的愿还没有真正生起来。你的愿生不起来，你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就感应不上了，那你还真的就往生不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信愿行，身心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是我的故乡，这个世间是苦海，是火宅，是茅坑，你的要有这个刻骨铭心的感受，这种苦难感，这种强烈的厌离心，这种对西方极乐世界那种啊，这个欢喜踊跃的这种心慕之心，你这种心态要升华出来，啊，升华不出来，我们整个的内心就是这种轮回生灭的这样的心，这种心是很难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啊，那临命终时来接引，也是我们至诚求往生的心感通的弥陀愿力，阿弥陀佛才拿莲花现前接引的。啊，如果你临命终时还是哎呀，又是想到妻儿子女，又是想到你的存折多少，你这个很难感应道交的。啊，所以平时要在这个训练的智慧的这种培植方面，一定要下过功夫。所以净土法门你念佛是很容易念，但是建立信愿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是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巨大的挑战啊！能不能建立信念就看我们有没有智慧，智慧的直接表达就是你要厌离娑婆心就极乐啊。法师告诉我们说，阿弥陀佛救度我们是主动性的，而不是被动的救度。那么弟子有一个疑问，最新的一期净土杂志有一个案例里，一个病人临终感得西方三圣现前接引，而此时却因为不明理，以为极乐世界没有衣服穿，没有房子住，而不愿去了，最后西方三圣隐去，以至于错过往生大事，两个月后稀里糊涂死去。那为什么此时病人以如此以为时，阿弥陀佛不主动化现房子衣服给其看，而让病人升起信心承办往生，却任由此病人失去信愿呢？不是说佛复念众生如母一子吗？就算世间父母看见孩子产生误会时都要正本清源的，何况佛呢？请开示。 这么一个案例我没有仔细看啊，到底那个临终的病人是什么样的，看到了什么，最后结果怎么样啊，这都要进行比较深入的啊调研啊。那么我们说阿弥陀佛救度我们是主动性的，这个是来自于经典给我们啊传达的信息，四十八大愿就是主动性的，要么他不主动性怎么会来接引呢啊，每一个众生念佛阿弥陀佛都来接引，都拿着莲台，都放着光啊，都甚至有声音传过来，那肯定是主动性的啊。包括无量寿经啊，汉无两仪讲，有些念佛人中间产生了怀疑啊，甚至觉得西方极乐世界不存在啊，这时候佛确实主动的在梦中示现极乐世界给他看，让他在梦中的情况下看得很清楚，知道我原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真是存在的，于是在啊以这个忏悔心呢 啊忏悔自己原来的怀疑，继续接上原来念佛的行为，他这样往生啊都能够啊阿弥陀佛都会接引啊。但如果说有一个念佛人临命终时赶得西方三圣来了，他却不愿意去啊，不愿意去是他这个愿不存在了啊，愿不存在，他就跟阿弥陀佛那个主动来接引的大愿，就由于他不愿意去产生那种隔开隔离啊，这个隔离就像乌云马上过来一样，他就看不到什么了，不是西方三圣离开了，而是他看不到了啊，就是阿弥陀佛就在前面，他由于这种自身的怀疑的隔离他都看不到了啊，所以这个过咎是在自己而不是在啊佛那边啊，佛他的主动性是一定要建立在你信愿持名的前提之下，当你这个愿不具足的时候，这种主动性在你身上是很难发挥作用的啊，你已经看到西方三圣现前了，你还不愿意去啊，这就是他一个颠倒在里面啊。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看到了西方三圣，怎么回事，这个啊这种表述的真实性如何，还需要去考核一下啊。但我们从经典以及古往今来的往生睿智来看，阿弥陀佛慈悲主动的救度，如母一指的啊意念接引我们众生，这一点啊它确实是真实不虚的啊，很多的例子都能证明这一点啊，你就不能用这么一个啊我们自己并不能了解和核实的一个例子来反证啊怀疑阿弥陀佛主动救度我们的主动性了。
尊敬的大安法师，在你讲的净土资粮信愿行中提到，净土法门往生极乐是活着就能信心决定往生，确信命中后就一定会往生极乐的。我的阿姨修净土法门几十年很精进，但现在很痛苦，因为正是还没有确信自己临命终后能否能往生，请慈父啊大安法师开示我应该怎么开导他啊。你倒是挺恭敬啊。我是说过往生极乐这个法门一定要建立信心，这个信心是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我虽能孽障深重，但是阿弥陀佛发愿就是要救我这个孽障深重的人，如果我们孽障深重的人不能往生，他就不能成佛，所以他已经成佛了，我这个孽障深重的众生只要信愿持名决定往生，所以一定是相信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在这个层面当中我们对往生做决定想。
这里绝对谈不上供高我慢，说我有多少能力，就是我没有能力，阿弥陀佛一定能救我啊！你这一点信心一定要建立。你那个常常不能建立这个，哎呀，自己能不能往生呢？他往往是从自己的水平、自己的能力、自己修行去考虑。哎呀，往生那么清净庄严的刹土，我是孽障深重啊，我不行呐、啊，啊，我又没有修行呐、啊，我又没有大修福德啊，我的定力也不够啊，我又没有广度的，他会给自己找了不能往生的很多条件。我又没有功夫成片呐、啊，我又没有清净心呐、啊。是你自己画地为牢了，是你自己的怀疑障碍了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彻底的救度了，所以你有这么多怀疑，你真的是不能往生了啊！所以祖师告诉我们，你要做得生想，你要做往生这桩事情一事一办，你要彻，你只要一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就紧紧的伸手不舍。五逆十恶的人都能往生，为什么我不能往生啊？鸢飞乱动的动物都能往生，为什么我不能往生？你真的要做得生想了啊！所以你这个你的阿姨修了几十年的净土法门，修得很精进，她都没有解决信心问题啊，他可能修的过程，我要很精进，我要功夫成片，现在功夫没有成片，我就往生不了，他肯定就这一念障碍着自己啊。我要得清净心才能往生，我现在还没有清净心，我完了，我不能往生，这都是错误的啊。就在一念之间啊，你告诉你的阿姨呀、啊，阿弥陀佛时间以来都在呼唤着我们，阿弥陀佛如母一子，我们是在念佛，阿弥陀佛更在念我，时间以来都在念我，时间以来都在垂着金色的手臂，只要我们伸出手来，阿弥陀佛大手金色的手臂就把我们抓住，就没跑了。你只要伸出手来，你只要愿去，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不管你是不是功夫成片，不管你的孽障有多重，都能解决问题啊！所以难性就难性在这个地方，对佛的力量没有信心，所以他就越念越沮丧，越念越痛苦啊！所以你还是要转到阿弥陀佛对我们彻底的救度这个角度去开导你的阿姨，让她放心，你只要把怀疑放下，只要有信心就能解决问题啊，能够帮她助念啊。有一位老菩萨临终见到阿弥陀佛了，我们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阿弥陀佛没跟我说话，你没有跟你说话你就发愿你去嘛啊，你只要念头一动阿弥陀佛就会知道嘛，所以不是阿弥陀佛说话，而是你先要把这种愿望传达过去，阿弥陀佛一定会满我们的愿的啊。那么阿弥陀佛来了干什么？他不是没事找事，来了就是接引你嘛，这个不说话已经说的话嘛，你还要真的去说很多话吗？唠唠叨叨啊此时无声胜无胜有声啊。弟子愚痴，虽能非常想去西方极乐世界，但总觉得那里很陌生，请问如何消除这种陌生感啊？好，那极乐世界你觉得很陌生，这也是实在话啊。因为极乐世界我们现在常常讲依报庄严，无尽的庄严，穷微极妙，虽然它很庄严，但是我们一概都没有去过，没有去过当然很陌生了啊。极乐世界你说这个苦那个苦，但我们待得太久了，很熟悉，就有亲切感啊，就不想走啊，这恰好是一个问题了。
问题呢，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熏习呀，要闻法呀，要读诵净土经典呢？就是把陌生的极乐世界变成很熟悉，把熟悉的娑婆世界变成很陌生，要倒个个，这叫生处变熟，熟处变生，这有一个过程啊。所以你觉得很陌生怎么办呢？你就天天看阿弥陀经，看无量寿经，天天想到自己就在莲花里面，就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庄严的景色当中，在那里散步，在那经行，在那常想，你就想象你就是在极乐世界海会当中的一员啊，想象这个世界都是活宰，赶紧要逃离啊！再重要的是念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具有着阿弥陀佛啊这个慈悲愿力之外，就具足着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庄严信息。你这句佛号越念越清洁，于是你就跟极乐世界的那种状态就越来越亲切，越来越熟悉了啊。
因为生活在物质世界里，对极乐世界实在是看不到摸不着，而藕益大师又说，往生与否全凭信愿的有无，有时真怕不具备条件，心有余悸呀。所谓的信愿是指对极乐世界百分百的存在想去的信愿，还是指能够支持名号的信愿？如果必须要百分百相信极乐世界存在和理论依据才可以往生，那么往生公案中有一则是有群渔民一生捕鱼为生，只要一念佛鱼儿就靠近，这样一生念佛只为了捕鱼，不知道极乐世界的存在和理论依据的一群渔民，为什么也都全部往生了呢？如果对极乐世界的存在信愿不是很足，但是能支持这句名号到临命终时，我想阿弥陀佛也会来接我吧。确实往生与否是全凭有不有信愿信也不要把它看成是很高你从事项上相信有，就是相信二有，首先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愿呢也很直朴，你很愿意去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行呢，你当然念得越多越好，那最低限度哪怕念十声，每天念十声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都会接引我们去。你说这个条件不是很高但也不能说很低呀，因为极乐世界实在是看不见摸不着，就这个就常常让我们信不及呀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不是存在呀，这个潜意识里面可能会有这样深刻的怀疑，所以这个信心是有时候是很受到挑战的所以如果没有信心，全体是怀疑的话，那你这个一念怀疑就隔开了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光明的救度，你的孽障都不能障碍，唯有怀疑是障碍，就叫唯以狐疑是器材啊，净土法门唯有像狐狸一样的怀疑啊，才是这个这个净土法门奇材，就是没有用的材料啊，非器呀 那么这里如果有百分百的相信当然更好，但是对大多数人说都达不到这个水平，但我们至少有多份的相信夹杂着一些怀疑，但你多份的相信，你还是愿意去，还是在努力的念佛，那也能去。所以带着疑心念佛求往生的人他也能往生，但是只是升到极乐世界的边地遗尘了 啊，所以身边的宜城的人也是不少啊，就是信心里面夹着怀疑啊。那你讲的那个往生公案呢，这个是啊，其实这些渔民如果是啊，这个为了使这个鱼吃得香一点念佛，没有具足信愿的话，那也是很难往生啊。这里他开始讲的有一个长者先往生之后，他回来告诉这些渔民的真相，说这些鱼都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你再看看那个鱼骨头都是朵朵莲花啊。这时候这群渔民就对阿弥陀佛产生了信心，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恳切念佛，整个渔村的民众啊，渔民都往生了，那个岛屿都空了啊，还是要啊具足信愿啊，有信愿是感通阿弥陀佛愿力的前提，如果是怀疑没有信愿，你就感通不了佛力啊，这口钟挂在那里，你不去撞它就没有声音啊，你撞了才会有声音啊。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在信愿啊这个方面要加以重视啊，要突破信愿这一关，然后啊这个随分随力啊，多多益善的念佛啊，那么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一定会兑现他结引的啊悲愿啊，这个啊我们随佛往生就有把握了。
弟子总觉得往生很容易，只要具足信愿就可以，所以平时念佛就不是很精进，请问怎样对待这种心态？啊，往生啊很容易，但是往生也很难，看从什么地方来说，从哪个角度来说。是具足信愿就可以往生，但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具足信愿。这不是说自己说口头上相信了就能够信的，这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而我们无始劫以来具身的这种怀疑呀、啊、这是我们的根本烦恼之一呀、啊，他常常会对这个啊超越凡夫啊境界的这净土法门会夹杂着很强的怀疑。所以真正具足信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次，你真不是不是真的具足了恳切的愿呢？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对这个世间一切都不留恋，就好像一个囚徒要从牢狱赶紧释放出来，渴望自由一样，你有这个心态吗？如果一有病就想到求医问药，就想到多活一些日子，甚至都得了绝症了，他都不是一往情深求往生，而是想到怎么去找大夫，怎么去进行药物和抢救。你这些都是说明这个愿不成就的问题啊！啊，对这个业报身的死亡无所畏惧啊，对往生这个事情无限的欢喜的等着这一刻的到来。你说有这种心态吗？啊，所以你真的是具足深信切愿，你的念佛自然就会很精进，如旧投然。你说口头上我具足信愿啊，就好像有的讲这个净土法门，阿弥陀佛早已把我们这个安排好了，也决定往生了，我们只是等着那一刻的到来就可以了。然后叫他念佛呢，他还不怎么念，觉得我已经往生了，还要念佛干什么呢？好像你还要念佛，说明对阿弥陀佛还没有信心呢。啊，这些话都是有问题的。 啊，一个具足深信切愿的人，他支持名号是一往情深，他会啊珍惜时间的每分每秒来念佛。你的信愿是一个很抽象的精神性的东西，要靠你念佛的行持来表达你有不有信愿的。啊，如果说你有说我有信愿，然后一天到晚都是干世间的事情，搓麻将啊，这个各种游乐啊，各种闲话啊，睡大觉，那你算具足信愿的人吗？啊，所以一个人不精进念佛的人，说明他的信愿是有问题的。啊，具足信愿的人一定会像彻悟大师这样，像偶一大师这样的，每天啊三万、五万、七万乃至十万佛号的去持念的。啊，正因为具足信愿很难，所以啊，《无量寿经》佛很感慨的说一句话，叫“一往而无人”。西方极乐世界确实容易往生，但却没有多少人往生。没有多少人往生的原因就是没有具足信愿啊，所以这个法门看起来容易，实际上还是很难的，但又不能把它看得很难啊，看过去很难，它也有很容易的，看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人要想往生，首先得要不怕死啊。请开示，如何才能坦然面对死亡？这个生和死，你不要把它看得这么对立啊。对净土法门往生一点来看，它不存在死的问题啊，它更着重在生啊，因为我们死的是我们这一期的涅槃生。这些涅槃生它是有生有灭的，迟早会啊灭尽的，变异的。但我们当下有一个不生不死的啊这种妙明真心啊，这才是我们学佛人所应该关注的东西啊。那么我们持念这句名号啊，唤醒我们不生不灭的自信，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拿着莲台来接我们，我们啊，这个神识坐在莲台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过程没有什么这个死亡的一说，只是说我们这个涅槃身就是文成印坏了，就是净土的这种境界，这个就像文啊现出来了。我们的印呢、坏啊，印坏就好像一个拉住的那个印子，这个印子按下去它就产生了一个印章的纹，所以这个死和生它是一体的啊，叫纹成印坏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这一期的涅槃生啊，像印子印下去，镜头的纹出来，它是同体的，当下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四大的啊，这个身体地水火风身体本身，它是一个像一件物质，一种物质的现象，它是不值得我们去关心的。我们关心的就是那个神识，它到什么地方去，它能不能解脱的问题啊。所以从文成印坏不经过中阴身的阶段来说，我们是活着去的啊，从本源意义上是活着去的啊。所以啊，你就不要去害怕这个死亡的问题啊，本身我们就有不死的东西啊。
安世全书中有一个故事，说唐代的张善和一生以土牛为业，临终时遇到善知识开导，仅念了几声佛号，便说见到阿弥陀佛，往生净土。墨学一直不解，我们佛教说数经百千劫，数造业不亡，那么张善和土牛的罪孽为何临终还能往生？ 一生罪孽和几句佛号，谁轻谁重？该杀的牛要找他还债，怎么办？哦，看来你还善于思维啊。嗯，确实通途的教法啊，大小乘教法都在说啊，所造的孽啊，一定要受果报啊，百千万劫之后，这个业也不会消失啊。但是净土法门有它特别的一面啊，净土法门可以代业往生。张善和一生土牛啊，这个故事也最先是出在啊这个往生集，莲生大师的往生集也记载了这个，还有彭熙颂的净土圣贤录也有。张善和一生土牛到临终的时候，很多牛就向他索命啊，就是牛头马面了 啊这个向他索命，这实际上就是地狱的境界现前了啊。这时候他就很害怕啊，很害怕，就赶紧让他的妻子找一个比丘师傅过来。那个一个比丘师傅一来就跟他说，你是啊，造孽很重啊，地狱相现前，这个时候只有阿弥陀佛能救你啊，你只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解你。所以他就张善和就赶紧啊，这个一手拿着香啊来焚香念佛，还来不及点香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念了几句呢，就是说牛不见了，再念了几句呢，说佛来了，就往生了。这是故事的一个情景。好，这里告诉我们，一生土牛的罪孽重，还是他几句佛号的罪孽力量大啊。在这样的较量当中，一般我们会认为他一生的罪孽应该很重，你只是念几句佛号力量应该不是很大，但恰恰说了，是他这时候用那种突围救命恳切的心去念这句名号，他的力量超过他一生所造的土牛的罪孽，何以故呢？啊，这个坛转大师在《往生论注》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一个讨论，就是我们造的孽是怎么造的？是我们虚妄的心所造作的，这种虚妄的孽，虽然它很多，但是由于你所造的是虚妄的孽力，然后呢，这念佛是我们至诚恳切的心。啊，去念这句万德洪名十相的名号，所以虽然只有十生乃至一生，它的力量超过虚妄的心所造得的一切的啊虚妄的孽力。这就好像你造的孽就好像一个很黑暗的屋子，你很黑很黑，但是你当下这念佛的心啊，自成念佛的这种状态，就像一根蜡烛，蜡烛的光亮过去了，所有的黑暗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的特别一点，就是在我们能念的心是实相，所念的名号是实相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当中，就能够往生至心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故事，这个公案是千真万确的啊，这就是净土法门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也就是净土法门可以代业往生。无论你的孽造的有多重，你只要自诚念佛，十生乃至一生都能蒙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横超代业往生啊。那么古往今来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仅张善和了啊，还有张守奎呀、熊俊呐 啊
这个观经讲的忤逆十恶的罪人呢、这个地狱猛火都现前的时候，他都能够脱围出去，之所以这个牛被杀的牛要找他还债，那找不到，他已经跑到极乐世界去了，如果牛要找他也到了极乐世界，这个牛也变成了菩萨了，这个见面就不会去谈还债的问题了，都是莲友啊，亲近海会的一员了，如果这个牛不能信愿持名，他往生不了，就好像这个罪这个欠债的人跑到皇宫里面去了，他进不去啊，这个警卫不让他进去，他也找不到这样的，所以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劫以来的冤亲债主就画上句号了，所以这是最解便宜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在这个世间还要去还债，还命债，还钱债，还情债，还那就是无量劫都还不了了，没完没了了啊！所以最好的这个把这个债务关系一笔勾销的方式，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就不会有还债的问题了。
法师讲经当中提到有个老和尚，念了几十年佛，将要往生时，问其他比丘，他还可以带一个人往生，结果只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和尚愿意去，所以就带小和尚往生了。我对此事很疑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和尚往生还可以带一个人往生。我也发愿，如果在助念的时候有人遇之时至，就请求他带我往生。请法师，我这样能往生吗？我举这个例子。